好的，不过首先我们带您看到的是中共新版反间谍法正式实施满一个月之后，中国国家安全部8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动员令，声称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并对举报有功者提供奖赏。习近平为何在此时发起全民抓间谍运动？对间谍定义模糊宽泛的新版反间谍法，是否会衍生出大量的冤假错案，重演文革时期人人互相告密举报的历史悲剧？此外，美国国务院也对中共鼓励公民相互监视表示担忧。全民抓间谍除了造成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被任意逮捕和拘留的风险，是否也不利于吸引外资，令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的兼任副教授曾建元教授。曾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马巨先生，欢迎您。
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东宁好，曾教授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马巨先生啊，这个对外界来说似乎一直是在秘密运作的这个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新版反间谍法实施满一个月之后呢，是首次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动员令，要求要落实反间谍法，筑牢反间防谍的人民防线啊，要将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的工作给常态化。你怎么看中共国安部亮剑首推号召全民抓间谍呢？马巨先生。
中国共产党在他的统治的岁月当中有一致的一个习惯，包括他在获得中国这个土地上的这个执政权之前的内部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他们同样的这个方式的一个共性就是在自己人内部或者人民内部找敌人。这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集权封闭的一个政党，那么来排除异己，使自己的最高领袖或者是党的最高集体获得最佳安全的一种方式。不管是在瑞金时期，也是江西瑞金时期的这种肃反，还是在延安时期，或者是我们知道1949年之后他们建政之后屡次，或者说我们已经数不清楚他们有多少次的这种抓间谍、抓敌人、抓内部的这个匪谍这种方式，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只不过是呢，最近这以某一段时间里被称之为呢，有点不符合他们正常的这个操作程序的，也就是改开的这一段时间呢，似乎这个降调呢降得低了一点。但是习近平随着他的政权在经济方面、国际外交方面以及内政的各个层面都出现危机的时候，我相信抓内部的间谍的最好的方式或者是目的要想达到的目的呢，就是恐吓民众，恐吓一切有可能对他们不满的人，采取这样的方式稳固自己，这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好的，感谢马巨先生的分析。那么在请教这个曾教授之前呢，我想念几个这个中国专家对于这个中共现在要搞全民抓间谍什么样的反应啊？前中华记者顾问咨询公司战略风险的首席执行官石宇他说，这简直吓得他背脊发凉啊！他说，中国国安部号召所有的公民都要参与反间谍工作，等于是让大家监视其他的公民和外国人，他说这太可怕了。还有一位地缘政治专家叫做这个维利拉查卡洛娃，他说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集权主义在科技的帮助之下呢，中国会让前苏联这个以让亲友都监视你而闻名的超级大国感到脸红。另外还有一位中欧关系专家叫 Noah Barkin， 他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东德国安部 Stasi。 想请教曾教授，你怎么看中共现在这个国安部啊要号召全民抓间谍，这些中国专家称令人就感到非常可怕，背脊都发凉，而且尤其是在科技的推波助澜之下，这种数字集权是不是会比前苏联的克格勃还有东德的史塔西更加可怕呢？您的分析。
这应该是人类，对，我想这应该是人类史前未有的一个电子集权的政权，它的统治技术的展现。那因为在过去的这些集权国家当中呢，它是缺乏这种铺天盖地的，甚至进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世界它的隐私的范围当中的这个全面的这个电子监控。那所以呢这个国家呢本来就已经拥有了这个高度精密的一个监视的工具，那么现在呢，如果再进一步鼓励 人民之间或者是官员之间呢互相举报间谍，那么这个就会造成一个人人自危的一个现象。我想这个其实一个社会的秩序的维持，它其实不能依赖恐惧，它事实上是需要人与人之间一种信任啊，只有这种信任感呢，它才会让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行为呢，这个能够它的共同的规范啊，或者价值的共识呢，大家得以遵循，而且相信啊，承诺的对方呢，他会遵守啊这个共识啊，所以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啊我们说建立在一种契约观念当中啊。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互相信任啊，这个言而有信啊，所以如果说这个社会当中呢，大家彼此不信任，而且害怕啊彼此的举报啊，恐惧，那我想这个社会秩序啊，各种的交易行为啊，或者社会的这种交往行为呢，它其实就难以为继啊。
好的，感谢。
对，
曾教授非常感谢。那么马驹先生刚刚除了提到中国问题专家。听到这个中国要全民抓间谍都感到背脊发凉之外呢，其实我们看这个新版的反间谍法当中的条文，其实对间谍行为的定义是非常模糊宽泛的。所谓的投靠还有任何这个网络上的间谍行动都是算间谍哦。那是否会衍生出大量的冤假错案，重演这个过去文革时期群众斗群众，人人都互相的监视告密举报，变成周围的人全部都变成间谍这样的一个历史悲剧呢？马驹先生，
这恐怕是一个中共就想达到的一个目的，或者是一个社会上人人自危的一个效果。刚才曾建元教授呢讲的非常的清晰这一点。那么我们去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当中，有一个关于中国的间谍法的这个定义非常的模糊和宽泛，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啊，或者中国共产党所统治之下之后的几乎所有的法律都是如此的模糊和宽泛。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用所谓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来纠正他们这个宽泛度啊。实际上在业内有人指出呢，事实上他们是在纠正一个耍流氓的边界啊，因为他们担心过度耍流氓也会出问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法律都是如此。那么这一次的把国安法啊，还有这个其实是香港版的国安法的在大陆的进一步的细致化和进一步的这种严格化，那么它所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的统治集团已经认为呢，自己过去的所谓的内务部系统，也就是公安部呀、国保啊，类似这些统治系统的力量似乎都不够，或者是借口都不够他们用了啊。过去的所谓的煽颠或者是滋扰罪啊，类似这些罪都不够用的情况下，要找出内部的敌人，肃清所有自己可能潜在的或者是认为你不太适合的啊这样的人士，就像在我们知道在新疆的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实际上是一个逻辑所出现，所以这种情况未来恐怕全民化或者是再次演绎世界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悲剧，这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甚至我们很多人刚才你也提到专家说脊背发凉啊，事实上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过去做过什么，都在做什么，一直都在做什么。不管是研究中共史的人啊，在见证早期或者是见证之前，还是到今天的再次重新来这一套，大家都知道那个历史的过往，所以呢脊背发凉啊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好的，针对这个习近平是不是也在进行这个政治的清洗啊？这个扣间谍的帽子，稍后还要进一步请教两位。不过我现在这个有很多的网友评论，我念几个，然后请曾教授来简要的回应一下啊。这位网友叫答案，他说全民抓间谍是向毛时代回归，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从而达成社会的原子化。可见上万亿的维稳费，再加上数字集权，这个政权仍然感到不安全，人民的愤怒已经危及到体制，而反间谍法是要给安全部门扩权来应对人民的不满，这一切都是为了要保政权。还有一个网友叫 Felilier， 他说这个就叫做党领导斗争，钱不够的情况之下呢，是要靠这种手段，就是全民抓间谍啊，来维稳。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还有一位叫 Bruce Wong， 他说这可能是转移注意力的一种操作。这个观点稍后我们有机会来请教两位来宾怎么看啊。还有一位网友叫中国集权，他说中国历来是怀疑必办，中国有的是人，反右错了100万又如何，中共没有一句道歉的话，北京屠杀10000多人，伤数万，大多数 是20岁左右的学生，应该是暗指这个89年事件了，又如何呢？他说，如何杀人，用何种罪名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可以用此来恐吓百姓，让中国百姓成为屈辱的奴隶。曾教授听了我们这些网友们的评论，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或回应他们呢？曾教授，我们曾教授还在线上吗？
是，
请说。
对，等一下，我这个
好，等到我趁这个曾教授还在跟我们重新连线的时候呢，其实我想请教马巨先生另外一点，除了刚才网友们关注的点之外呢，其实美国国务院也做出反应了。我们看到这个针对这个中共要搞全民抓间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马修米勒他说，鼓励公民们相互监视是一件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美国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的实施情况。那么这个反间谍法呢，是大幅度的扩大了被视为间谍活动的范围。美方也在持续关注在中国境内被任意逮捕和拘留的风险，而这些都反映在美国对中国的第三级旅游警示当中。而且这个国务院发言人他还在补充一点说，这一些他提到的都是布林肯国务卿在和中国官员们会晤的时候所提出的问题。我想请教马巨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美方的反应啊？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升级了赴中旅游的警戒，现在外国旅客在中国是不是人人自危呢？马巨先生，
应该说呢，美国政府的这个升级反应呢，是基于他们的一贯的或者是长期以来对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局势的动荡标准所制定的，或者是一个反应，它并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政策。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的很多类似这样的所谓的中国的游客前往哪个国家，那都是情绪化或者是一时之间的，它并缺乏很多的科学依据或者是缺乏很多的事实。那美国政府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评判，特别是警示美国公民不要前往那里的原因是，在中国那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公平的程序正义的法律，所以呢，他们实施这个间谍法，就像在国安法在香港实施是一样的，就会造成大量的美国人处于一种危险状态。我们也知道这几年的美国新闻机构的大量从业人员呢，都从中国大陆撤出，有些人甚至依旧手握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签证，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再继续停留，因为这是每个新闻社都是对自己前往中国的雇员的一种这个不负责任啊。那么因此呢，这也会牵扯出很多的责任事件来。那么美国政府我们知道现在也一直在和中国政府沟通关于美国公民在中国被捕的情况，那么有各式各样的有各式各样理由的，因为某些美国公民他自己的亲属可能在中国犯了什么事情那么他就会被扣押，甚至有时候呢就是一种像加拿大的两个 Michael 一样，
是
那么就是因为需要抓一两个加拿大人或者一两个美国人进行谈判。人质外交一贯是中国以及朝鲜类似这样的流氓国家一贯所遵循的，所以这对于美国国务院发出这样的警讯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恰当，并且我们也要建议所有持有美国护照的人一定要谨慎前往这些地方。
继续请教马巨先生，事实上就在这个7月1日中共实施这个反间谍法正式施行之后呢，再加上这个美国现在又在7月份把这个对中国旅游的警戒调到第三级，现在有一个最新的发展是全球到中国观光旅游的人数是雪崩式的暴跌，外国人都不愿意到中国去了。因为现在搞这种反间谍法，还有全民抓间谍的行为，甚至像刚你刚刚讲说，过去有抓一些人当做这个人质啊，会导致中国现在和西方渐行渐远，变成一种中国要自己闭关锁国的一个状态呢？请教马巨先生。
这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趋势，不管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旅游人数也好，或者是我们今天看到刚刚最新公布的来自于中国方面的外贸统计和美国的外贸的下降的幅度也好，或者是美方的资本投资中国也好，还是全球包括欧洲的资本投资中国也好，那么用网友的一句话来讲，不叫断崖式下跌，是叫直接的断流。那么这情况的出现呢，事实上也是在疫情的3年以及习近平执政之后不断的强调 自己所谓的强国，以及军事强国、科技强国，用各种盗取、欺诈、霸凌的手段，让全世界逐步的认清了中国，并且中国也违反了联合国所建立的某个意义上的一个基础，就是联合国1948年的人权宣言，甚至对维吾尔人进行了种族灭绝，以及各个少数民族的这种极端的打压。那么，并且呢，毫不负责任的各种政策，已经让世界越来越清醒和明白。所以，这种断崖式的，或者是我们叫断流式的这种交往，包括经济方面、人文科学各个方面的这种都会不断的持续，这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但是，似乎我们大家也要非常冷静的看到一点，这习近平似乎早就有预料，或者是他似乎认为这也是中国应该走的一条道路，因为内循环的这种提出，甚至某种意义上他在不断的推进着这一点。另外，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现在所倚重的自己的马仔李强，那么作为国务院总理，天天都在倡导着如何吸引外资，如何怎么样，很多中国的地方官员在全球吸引物资的吸引外资投资的时候，都要磨破嘴，要磨破鞋，要磨破所有的东西，似乎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去拉拢投资。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中国习近平的安全，也就是他的执政安全和他的独裁安全的这些部门，不管是公安部还是国安部，或者是政法委一系列的这些部门，包括外交部，对吧？形成战狼部、作战部，或者是我们就要把它称之为真正的一个国防部一样的存在。那么这些机构呢，却天天都在驱赶着一切想来中国投资的人。那么这种矛盾的情况，我们事实上要分得很清楚，就是习近平最注重和看重的是什么。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我相信任何的投资到那里去都是一种赴汤蹈火的英勇行为。
是，您谈到的也是这个中共现在在习近平之下这个整个路线上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又是这个刚刚提到说，因为这个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被任意逮捕和拘留的风险增加了，其实是不利于吸引来自外国的投资的。现在全民抓间谍，吓跑了更多的这个游客，但是与此同时呢，你说李强又在吸引外资赶快回来吧，你怎么看这个好像中共在习近平之下内部这种路线上的矛盾，是不是究竟是要国家安全至上，或是习近平个人安全至上，还是要注重国家的发展，这两个之间要怎么样来融合呢？或是说依然背道而驰？请教马钜先生。
我们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矛盾的，甚至觉得这怎么可能能做得到呢？这不会把人整个撕裂吗？不，共产党对于共产党的执政逻辑来讲，这一点都不撕裂。那么现在对于共产党的习近平来讲，我们知道他在上台之后提的最重的，或者是所谓的最严厉的一个要求，就是勇于斗争。那么这个勇于斗争呢，事实上已经为中国指明了方向。当然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无数次，每次都会走错，包括自己所给中国国内的经济政策或者其他政策指明方向的，最后都是烂尾或者是走错路。但是有一点，斗争这条道路是指不错的，因为这符合习近平以及中国共产党高层的这个统治利益。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在那个国家没有中国这个国家，事实上只有共产党的控制的这些这个国家，所以你可以把它叫成任何一个，我们一般称之为用过去的方式叫党国。那么在党国治理的基础上，那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李强的这种行为，矛盾的行为也好，就像当年在5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虽然那个时候毛泽东和这个刘少奇之间也是有一点矛盾的但是那时候显示出来的这种冲突呢，还是事实存在的。但是今天我们不可能看到李强和习近平有什么不一样而已，只是他们扮演的角色，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习近平的长治久安、永久统治的安全，互相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一个扮白脸，一个扮红脸而已。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不应该看到他们之间有是矛盾的，但是他们是一种矛盾的完美的结合，一切只是为了 加强和稳固自己的权力，能够获取多少外部的资源也好，或者是中国国内的韭菜的啊资源也好，来维系和壮大，并且让自己的统治集团啊过更好的生活，或者是有更多的利益可以去给这个分赃集团啊能够分配，这是他们的目的。嗯，
好的，我念几位这个网友啊，再结合下面的问题继续请教马钜先生。我们这位网友叫蓝花花，他说这个现在一尊只关心自己的皇帝宝座是否安稳，至于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如何，那不是一尊治国范围内的工作。因此，只要一尊还在皇帝的宝座上，中国人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当然，一尊更加巩固了独裁者的地位，国内的人民却有无端的成为失业大军的一员。还有一位网友叫木头人，他说他们鼓励群众互相的监督、互相举报、人人自危，不战不和更利于中共的统治。还有一位网友叫记录，他说这个抓间谍根本没有法律的支撑，宪法和人民法律、治安法律简直是流氓的做法。好的，马钜先生，刚才我们几位网友啊，这个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好像是习近平只在乎的是他一个党一个人的这个安全，对于这个民众的生活是不顾。刚刚提到说，现在这些反间谍法啊、抓间谍的做法，其实是跟这个发展经济还有人民这个好日子是背道而驰。现在刚刚提到说，失业大军也越来越多。现在还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最近的这个水患。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关注，其实这个水患的这个悲剧更加的是凸显了习近平他的治国能力，还有他这个政权的危机和人民对他的不满了。有刚才我们前面有一位网友说，这是不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一种操作，您同意这种说法呢？中共现在是不是以国家安全至上这样的说法来转移他其实习近平他内部治理不利的一个大问题呢？转移注意力，
习近平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在中国的这个统治集团在不断的转移民众的一个注意力啊，但是像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呢，事实上我们可以追溯到习近平啊这个上台之后十年来一直所推动的一个要点，那就是从过去的经济增长啊作为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呢，逐步的转变为啊民族主义啊所谓的伟大复兴作为这个习近平或者中国共产党这一个阶段的执政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来源。他们利用所谓经济蓬勃发展、民众创造财富之后的这种盛世啊，虚假盛世了，当然这个盛世只是属于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作秀而已，来维护或者提高自己在民众当中的地位、执政合法性。那么对于其他的情况，包括现在这个阶段啊，已经出现了经济方面的问题，难以再维系的去用这些过去的经济成就为自己鼓与呼之后，那么习近平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呢，就是大中华主义、战争危机啊，包括抓间谍这些方式啊，来呢肃清或者是来整肃整个的民间啊，这个社会的各个原子化，让每一个人都失去一个团结，互相人人自危啊。那么最近的水患呀，这些也都是他施政的，或者是这一个结果的一个必然。刚才您遇到一个词，就是说这都是悲剧。事实上，我们看到每每回顾每一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中国出现的更多的是惨剧啊，悲剧，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情节在其间，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有惨剧，不管是在涿州被掘开这个梯口的这些民众，他们甚至他们的呼喊那种凄惨，我们只听到的是这个而没有悲，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在深刻反思的问题。
其实不管是在疫情还是在这个水灾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呢，就我们看到中共不断的去高喊国家安全，其实是一种反讽。究竟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还有这个社会之间的呼应究竟是孰轻孰重呢？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再来，您前面也提到一个关键，也是我现在想要请教您的，就是中共政权是不是包括习近平也是以这个抓间谍为名，在实际上行行所谓的政治的清洗和整肃。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啊，这个看到这个可能是其他国家也出现一些兵变等等啊，自己也对要不安全感非常强烈，他周围是不是有异心的人他也非常的关注，他现在是不是说他说谁是间谍就是谁是间谍，他反对他的人就可以扣上间谍的帽子，您认为是不是靠这个反间谍法和全民抓间谍来更加巩固他的政权和整肃异己呢？马钜先生，
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他的目的所在啊！这是习近平设立的各式各样的所谓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职能部分。 那么对于习近平现在在这个强调所谓的间谍法全民这样，会不会造成一个更严重的一个后果，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情。我所指的这个严重的后果，
嗯，
它会将整个社会撕裂成什么样子？21世纪的今天，那么它再去推行像上个世纪60年代、50年代的那种运动的话，那么社会的接受度又有多少？他自己的统治集团内部又有多少人会真的会去接受？会不会产生强大的一个反抗力量？因为我们看到10年来习近平的执政的能力在党内也好啊，或者是在民众也好，或者国际社会也好，大家事实上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虽然有些民众依旧是无法获得真实信息而很还在支持共产党，或者对习近平还是觉得像真命天子一样的存在，但是呢，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在清醒化，民众也经过了30年的改开以及与世界之间的接触，民众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结合自己的生活以及现在经济上不断出现的问题，会不会促使习近平出现更多的危机？他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最后把自己架在火上去烤，而导致自己的执政或者是自己的权力出现很大的裂痕呢？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思考和观察的一个要点。
好的，我们也想请教这个在台湾的曾静元教授怎么看这习近平用这个全民抓间谍来整肃异己啊。另外我们有几位网友的评论，我很快念几个，请您一起综合评论一下啊。这位叫做 Michael Schofield 这位网友他说，其实现在也就是个宣传而已，真正的间谍怎么可能会让一般的老百姓都知道呢？还有一位 H 张，他说间谍的标准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宝会让你招供，是间谍还是不是间谍，你翻墙究竟做了什么。网友晴空一鹤他说，真是闹不懂这个反间谍法有什么意义，如果是为了打压意见的话，其实各大平台都是实名制，谁在那里回复不满的言论其实都能知道的，这还需要老百姓互相检举告密吗？那样只会增加公安审核的工作量吧。这位网友提出一个那个蛮值得思考的不同的意见问题啊。那还有蓝花花又给我们来留言了，他说这个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只是将敌人变得更加坏，将朋友变成新的敌人，总之一句话就是一尊现在不需要朋友了，只要自己还是皇帝，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曾静元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还有刚才提到说习近平是不是拿这个全民抓间谍来整肃异己呢？您的看法？
我非常赞同这个看法哈，因为他事实上是在制造自己的敌人。通过这个这样一种法律呢，事实上是制造了更多的间谍。因为我们要知道，间谍他要侦测的是国家的机密，但一般老百姓呢，他怎么有这样一种机会，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接近国家的机密呢？所以呢，只有这个有权力的中高级的官员，他们才有他们才是这个反间谍法最重要最主要的规范的对象啊。那所以呢，这个现在这种全民抓间谍呢，事实上它是说实在，在国家安全的防治上面，它是搞错了方向了啊。应当是针对这个中共的党政的高官呢，这才是这个抓间谍啊最重要的一个范围。那在人民之间呢，这种全民抓间谍的行为呢，它只会造成一种我们说一种恐怖统治的一种状态，让人民的人人自危啊，因为谁也不知道那个哪一天自己变成间谍，要如何来保要如何来这个保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关于间谍行为的一种法律的构成要件是非常的模糊，再加上所谓的机密呢，在中共的这个法律当中呢，它事实上并没有去严格的区别什么是国家的机密的等级。所以呢，这个只要侦测到这个任何是公务上面不对外这个公开的这些资讯呢，都有可能构成的这个间谍行为。 所以呢，这个范围是非常的广大。
嗯哼，
这个是非常，真的是让这个社会啊，这个充满的所有人都充满的不安啊。
是的，好的，感谢曾金元教授。马俊先生，刚才曾教授他的这个评论呢，如果当中有一点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他是说，其实现在这要全民互相的这个监视、告密、举发，老百姓们你们哪有间谍？应该是从这个中共内部可能高层来找间谍。其实这就反映到最近，自从这个反间谍法7月1号实施之后，我们看到一连串中共内部的一些悬案啊，我就不单独特别挑出来，但是就是包括外交部的，还有军方的，都传出一些类似像这个可能跟泄密有关，或是会不会他们可能是间谍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晓得您怎么分析？反间谍法实施之后，在中共高层内部出现的一些悬案，跟这个习近平想要抓间谍或整肃异己，究竟有没有关联呢？马俊先生，您的看法？
这些关联呢，事实上我们在信息不畅的时候呢，只能靠猜。那么我觉得呢，这个靠猜呢是非常这个不理智的一种行
为。嗯，我们就做一些观察和分析。您觉得？
从观察和分析来讲的话，我们首先来讲一点，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刚才曾建言教授以及我们的读者我们的观众留言的时候都在讲啊，出卖或者是当间谍只有高级别的人。
是。
那么这些民众连自家种点韭菜到路边去买，都有城管会说你违法，都会查扣。那么民众能够卖什么东西呢？或者是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传递给别人，传递什么东西呢？再一个，说实话，中国的间谍或者是保密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无耻的行为以及这个违反反人类的一些这个施政的方式。那么至于中国有什么样的高科技的东西，或者是有什么样军事的机密，事实上保的不是自己的先进性，而是保的自己的见不得人的东西。所以这到底是个，这在从逻辑上来讲，它本身就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当然在中国是不讲这些的，中国政府也从来不讲这些东西。
嗯，
那么对于我们来看到，去观察军方或者是前段时间的外交部所流传这些信息来讲的话，那么明显的感觉到习近平在利用这个东西，不仅仅要对民众进行原子化或者人人自危，同时也要对高层他认为还没有肃清的人，或者是又显示出不忠诚的人进行打击，一定是他的一个随时随地可以用的一个工具。他这样强大的去加强宣传，让全民都知道这件事情，甚至让全世界都人人自危，或者是大家脊背发凉的一个其中目的，就是为了营造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不少曾金元教授，从您的观点和分析来看，您同意刚刚马俊先生这样的说法吗？就是现在这种让人背脊发凉的全民抓间谍，或是随意扣间谍帽子来整肃异己的话，可能也跟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包括中共外交部和军方的一些悬案有关。曾教授，最后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吧。
我就是这样非常困惑，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或者这个中共政权，他难道没办法去在当初啊，在这个有关这全民抓间谍或者反间谍法的这么强化的立法当中，没有做过他的立法效果的评估吗？因为这样一种立法或者这种政策的实施的结果，事实上是让这个国家更加的不安啊，它的国家安全的问题呢，在各方啊，为各方人马人士呢，为了自保情况之下呢，互相的举发，而且举发的行为是受到国家的鼓励的，那所以这个搞得大家啊，这个天下大乱啊，所以我就不知道说他接下来怎么样去维持啊。这个政策的目标就是巩固这个政权。事实上呢，间谍会越抓越多。
间谍会越抓越多。好的，非常感谢曾金元教授还有马俊先生跟我们上半场的精彩点评。谢谢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